各位观众你好，我是寇世远。最近啊，在美国旧金山有一个学术性的会议举行，来参加的人呢，都是些所谓专家学者，他们讨论圣经，最后啊，他们居然做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很特别，非常特别。他说耶稣基督啊，他本人呢，从来没有答应说会再来，会再回来。所有主必再来的道理，都是耶稣的门徒们一厢情愿的说法。换句话说，圣经有那么多的启示说主必再来啊，都不是真的，都是门徒们把希望当作事实。那么这个结论呢？相当危险，成为在美国众教会一个震撼，又影响太大。如果这些所谓的学者专家的结论是对的话呢，那么圣经就需要修正了。但是圣经是神的启示，是最后的真理，绝不能修正，一点一画都不能改变。那么到底这个人怎么解释呢？我收到许多观众的信跟电话，要求我在节目里面呢做个解答。我在美国的这个旧金山电视里面已经做了答复，现在在台湾这方面呢，我也觉得需要啊做一个澄清，因为这会影响到众教会的信仰的问题。我们知道圣经到底有没有记载说耶稣自己说他会再来呢？有很清楚的记载，我不要多举啊，只要几引证几处非常明确的圣经的启示。在约翰福音书第十四章里面，约翰福音书十四章里面至少有三次主亲自应许说他会再来。在约翰福音书第十四章第一节到三节里面，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啊，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他说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住你们也在哪里住。这是主亲自的向门徒的应许，说我去还会再来。那么在同一章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啊，另外还有一处，那是在第十八节和二十八节两次又提到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再回到你们中间来。他说我已经向你们说了，我还要再来。至少在同一章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三次保证，三次应许说他会再来。那么到了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要被接升天了，那么他说了最后的话，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完了最后的话呢，有一朵云彩来了，把他接到天上去了。那么许多门徒就在看，正在看的时候呢，有个天使告诉他们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等着在这看这个耶稣呢？你看他怎么样升上去，也必定怎么样还要降下来。换句话说，他升天了，将来还要再回来，这是天使的见证啊。因此我们可以说，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多次多方的向各方面的人都在证明他会回来。主耶稣曾经来过将近两千年前了，我们大家过圣诞节就是纪念主的降生，这是没有问题了。但他应许我们说还要再来，现在已经快两千年了还没有来。但是彼得告诉我们说，主并不是单言不来，乃是宽容我们，因为他假如今天就来的话呢，我们要算账啊，要跟主结账。那我们怎么还账呢？比方说今天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同学同事、你的至亲好友，还有许多人都没有信主了，主来了跟你算账了，说你为什么不传福音给他呢？是不是你绊倒他呢？ 是不是你没有好见证，没有好行为使他不信呢？主要向我们算账啊。所以今天我们活一天就是要做见证一天，要补偿我们以往的亏欠，要还福音的债，就这个意思。因此主耶稣他亲自应许我们他会再来，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我相信他的信仰都有问题，可以不客气地说他们是异端。因为他居然做出结论来说主没有说他会来，主亲自说会来啊，那这样说法是种谎言，这是异端啊。我们进一步跟诸位来分享一下，万一主耶稣不再来了，那有什么结局呢？有什么后遗症呢？我告诉你，很多，很严重。如果主不会再来的话，那么至少有几方面的问题啊都不能解决了。第一，如果主不会再来的话，那么所有信徒啊就失去了盼望。我们基督徒有个荣耀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主必定会回来。今天我们有许许多多问题不能解决，有很多疑问没有答案啊，有许多烦恼的事情得不到安慰，有许许多多我们测不透的奥秘也想不出理由来。那这些问题，这些重担，这些麻烦什么时候解决呢？耶稣回来的时候都解决了。当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啊，一切问题都会找到答案。可是今天主还没有回来，所以我们在盼望他回来，天天等候他回来啊。那么今天我们存在着许多难处，这难处呢，有的时候我们还会犯罪，会有软弱，有的时候呢我们身体还有疾病啊，甚至于到了时候日子满足了我们还会死亡。虽然主应许我们说信主人虽然死了也必定复活，可是死亡总是一个威胁。所以软弱、疾病、死亡这三种啊，这种情况，这种好像是人难逃不掉的一种遭遇啊，都成为一种重担，对我们来说是个压力。那么主来的时候呢，这三者都解决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一回来啊，他就把我们身体改变了。原来这个肉体里面有邪情私欲，会犯罪，会作恶，等到主来了，把身体改变了，改变成跟他当年复活的形象相似。今天我们如果要到太空去，得坐太空船、太空舱，得穿这个太空衣，可是主来的时候这些都不需要，一刹那之间呢就把我们身体改变了，改变一个能适应外太空的环境，那多奇妙呢，就到天堂去了，到天上去了。这一下子改变了肉体，改变以后啊，人就没有那个肉体的残累，人就不会犯罪了。所以人之所以犯罪，因为带着肉体。还有我们今天难免都有疾病，这个疾病是谁都难免说不会病的。为什么有病呢？因为有肉体在。等到将来的肉体改变形象呢，也没有疾病了，没有软弱，没有疾病了，同时也没有死亡了。将来我们形象改变以后，与神同在，神活多久你也活多久，我也活多久，那就是说永永远远的长存，叫做永生，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假如等到主来的时候，我们不会软弱了，不会疾病了，也没有死亡了，这是何等大的荣耀。所以信徒的盼望就在乎主必再来。如果主不再来，我们就失望了，以至于绝望了。我们今天能够忍耐忍受各种痛苦，能够活着，能够背十字架跟着主呢，就是因为还有这个荣耀的盼望。我们有这个盼望，就吸引我们继续走这条道路，不会疲乏，不会困倦，不会灰心，不会丧胆，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有指望的人。如果主不再来了，我们都变成绝望了，那是会悲惨的很。所以耶稣如果不来啊，我们信徒就失去了盼望，这是第一个啊结局。第二呢，如果耶稣不来啊，福音啊就失去内容了。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呢，主要的有五个要点。第一点是主的降生，第二主的受死，第三 主的复活，第四主的升天，第五主的再来。这五件内容啊，是福音的基本内容，好像五个圈环节，五个圈一圈连一圈连在一起。这五个圈如果你拿掉一个圈就散掉了，整个拆散了。所以福音是有完整的，是一贯的，是不可以随便拿掉啊，它是全面性的。你不能说抽掉一个，抽掉一个就不完整了，就散掉了。所以主必再来啊，是福音最后的一环节，一个环节。他的降生是给人类带来希望，他的受死在十架上解决了人的罪的问题，然后他死后三天复活了。这个复活呢，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生命，能够胜过罪。然后他升天了，为什么升天呢？他不升天的话，圣灵就不降临啊。他升天了，赐下圣灵来。今天圣灵在教会中间做工，管理我们，约束我们，带领我们，这是圣灵的工作。主升天，圣灵降临。第四最后一个呢，就是主必再来啊。主来了，这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主来了，福音才能完整，得到一个完整的一个答案。所以假如主不来的话，福音就不完全了，福音就失去主要的内容了。你看，头一个主的降生就是圣诞节，或者说救主降生节。主的受死呢，就是受难节。主的复活呢，就是复活节。主的升天呢，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然后最后一个节叫做主再来节。主再来呢，大家要在空中去过这个节日了，因为主来把我们接到空中，设立一个基督台审问我们。然后地上有大灾难，我们已经被提升天了，避免开那个地上灾难的受苦，那个苦难就免去了。这是何等的福气。所以福音的内容有这个五个环节，失去一个环节就不对了。第三，万一主不再来的话，那么圣经就失去真理了。因为全本圣经都是上帝启示人写的，都是真实，没有虚假，没有一个字错误的，不能增加，不能减少。那么圣经里面启示我们说耶稣必定再来有多少次呢？单单就新约圣经来计算呢，有318次，或者是直接，或者间接，或者明显，或者暗示，有318次说主必再来。平均每25节的圣经啊，就提到一次。每25节经文就提到一次，平均算有318次之多。你看圣经这么多次讲到一个事实，主必再来。如果像那些所谓专家学者的结论说主没有说再来，不会再来的话呢，那么圣经本身就变成一个欺骗人的书了，圣经的真实性就失去了。那你我就不要看圣经，免得上当啊。所以圣经全然是真实的，神的启示怎么能够骗人呢？完全是真实的，而且圣经中间很多预言都兑现了。而最重要一个预言就是最后讲主必再来还没有兑现，其他99%都应验了，就剩下1%最后的主必再来。你想看，100个应许，99个都应验了，那么最后一个当然也应验，不会说99都对一个不对啊。这是上帝的启示，全然真实，完全可信。这是福音的福音的内容是关乎主的再来，圣经的真理也关乎主的再来。如果主不再来，这些都有问题了。最后一个，如果主不再来啊，这个世界就没有结局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将来的这个世界要被火焚烧，凡有形质的都要被火消化，换句话，物质的东西都被烧掉了。上帝当年在挪亚时代曾用洪水泛滥毁掉世界，只有挪亚一家8口进方舟得救了。将来的世界呢，要被火焚烧。彼得告诉我们说，有形质的都要销毁，但是另外有个新天新地赐给我们，有义居在其中，因信称义的义人跟主住在一起，那是在新天新地里面。旧的世界毁灭了，然后给我们新的天地，这是很重要。世界的结局是如此，圣经明明这样启示我们，世界将来有结局的。 所以这个世界是可以说是没有盼望了。世界的盼望今天只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所以人叫信耶稣得永生。神拯救世人，把世人从世界里面救出来，一个一个救出来，把他放在神的国度里面，将来享受新天新地的平安喜乐。所以这个世界的结局已经注定了，将来要被火焚烧。如果耶稣不来呢，这个结局就不会实现了，啊，很重要。那么诸位，我们再看一个事实就晓得，以色列这个国家是上帝的选民，他的存在啊，就证明圣经的真实。因为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讲到以色列，旧约专门讲以色列这个国家怎么起来的，怎么兴起来的，怎么建国了，怎么样又衰败的，后来又亡国了，又预言说将来他会复国。这件事情圣经明明这样的预言，可是现在呢已经兑现了。在1948年，圣经很清楚，48年啊五月间，这个以色列国家忽然间复国了。历史告诉我们说，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啊，如果被别人灭亡了啊，只要500年就被同化了，就被别人同化了，不可能经过2500年还会存在。以色列这国家被灭亡了2500年，但是在1948年他又复国了，联合国通过了，他复国了。这个复国太奇妙了，2500年已经都灭亡了，他还能从四面八方，从全世界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建立国家，维持他自己的文字、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都还是2500年以前的完全一样。你看这个多奇妙呢，这是个不可能的事情。要是换别的国家民族，老早被别人同化掉了，不能再保留，还能维持他原来的一套，这是上帝特别的地方。所以有人说得好，你就算不相信圣经啊，你看见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存在，你就不能不相信圣经是真理。因为圣经老早预言，几千年前就说了，他将来他会灭亡，又会复活，啊，这都兑现了。那么不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在1948年复国了，后来到了1967年。啊，1967年，结果我1967年五月间，那个时候我到耶路撒冷去观光。离开耶路撒冷不久，就是1967年的6月，我到了英国，才11天呢。忽然间呢，6日战争发生了，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干起来了。结果6天中间就把战争结束了，他把敌人主要的这个陆海空军给他消灭掉。这简直又是不可思议的事情，6天打仗就把对方降服了，你看这个多奇妙。这个是告诉我们说，第二次这耶路撒冷这个圣城啊，就完全被以色列人统治了。啊，当我在1967年五月间，我经过约旦，再到约旦的国家再去看耶路撒冷的时候，只能一部分的地方看，不能全部看，因为另外一方面呢是以色列人占领。但是到了1967年六月间呢，这个6日战争啊，就把整个耶路撒冷被以色列人得回去了。啊，1948年是以色列复国，1967年是耶路撒冷这个圣城重光了。然后还有一个消息是许多人不太注意的，是1974年。1974年七月间呢，我在美国看到《纽约时报》上一个小小的新闻，小小一个花边新闻，很多人不注意。他说啊，以色列人现在已经准备好要重新再建造圣殿，要盖礼拜堂了。那个圣殿呢，已经被拆毁了，所罗门时代建造，老早被拆毁了。拆毁又那个地方啊，圣殿所在地上面被一个回教民族就建立一个回教的礼拜堂，叫做奥马寺。那我在1967年到耶路撒冷去观光的时候也看到这个，就是圣殿原来的所在地啊，上面盖了一个回教的礼拜堂，成为回教阿拉伯民族一个敬拜的中心。那么现在呢，以色列已经准备材料了，他要盖礼拜堂。 他准备了600万美金的材料，据说那个材料准备的跟当年旧约时代所罗门王所建造的那个圣殿一样，里面圣殿里面用香柏木啊，同样用木头香柏木做的做墙壁，然后上面贴着黄金，同样用黄金来贴，整个圣殿里面都是黄金，整个墙壁是黄金做的，地下是黄金的，600万以上的美金啊，来准备这些材料。那你要注意啊，这件事情很重要。以色列人已经准备盖礼拜堂了，还没有盖，为什么没有盖呢？材料准备好还不能盖，因为他要盖礼拜堂啊，他要把那个现在那个回教那个礼拜堂拆掉，然后他再盖。可是如果一拆的那个世界大乱，一拆掉阿拉伯国家就围剿打他了，因为他认为那个是一个他们敬拜的中心，不得了。说奥马斯呢，现在还是回教人在那敬拜神，敬拜他们的神，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就在等机会，等到有一天他的力量啊，他的武力啊足够可以对付以色列啊阿拉伯人了，这个时候呢他就要拆掉回教这个礼拜堂，他要盖自己的圣殿了。等到他的圣殿一盖好啊，我告诉你，耶稣就再来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啊，他说等到将来以色列的圣殿盖起来之后呢，有一个敌基督者，就假的基督跑来，跑到圣殿去做王了，要做王了啊，他自己坐在宝座上自称为是王，称为万王之王。那个时候耶稣就从天上降临了，用口中的气消灭他，就是口中气就是神的道，用神的道来消灭他，那个时候主就再来了。所以你看什么时候，你注意报纸啊，什么时候你看以色列盖礼拜堂了，在耶路撒冷，什么时候耶稣就快来了，他一盖好主就来了啊。那么现在的建筑啊告诉我们说很快的，盖个礼拜堂旧约盖了40年，今天4个小时都盖得起来，因为所有材料都在殿外准备好了，拼拼凑凑4个钟点可以把个教堂盖起来，因为大家都把各种零碎都做好了，然后一直把它组合起来就成了礼拜堂。据专家告诉我，不要4个小时就可以盖个礼拜堂啊！所以你看那是很快一下就做好了。那么这些事情告诉我们说主实在快来了，主耶稣也应许我们说他一定会来。他来的时候有什么兆头呢？有什么特别的形象呢？有，他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各处有台风地震啊，有饥荒，有战争，这些现象都一一的兑现了啊。什么叫做国要攻打国呢？那不稀奇，国家跟国家打仗，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都是国家跟国家打仗，但是民要攻打民什么意思啊？这个很奇怪，什么叫做民要攻打民，老百姓跟老百姓打仗呢？现在你看东德和西德，同样是德国人，分成东西德，他们东西德对立打仗，南韩和北韩他们对立，他们打仗，都是韩国人，他民要攻打民，民啊，就这个民要攻打民啊，东西德对立，南北韩对立，连我们台湾，你看到大陆那边和台湾这边隔个台湾海峡对立，民要攻打民，这多奇妙！你看国要攻打国，从前不懂什么道理，现在历史啊慢慢的证明了都是真理，主说的话都是真理啊，而且主告诉我们说，无花果树啊。发芽开花，开始无花果树开发芽了，开花了，这个时候人子就站在门口了。无花果树代表什么？是以色列的国家的它的国花，或者说它的代表性的无花果代表它的是它代表以色列国家的。这个无花果树已经开始发芽了，就证明说以色列国家已经是存在了，而且开始强大起来了啊，成长起来了，这个时候主就快来了。所以你看各样的兆头，各种的现象都在证明说主必定会再来。假如我们今天基督徒你不能相信主必再来真理的，我真是为你悲哀，你恐怕没有真正得救，因为你不相信神的话。在这世界今天这个末后的世代啊，邪说异端呢都已经充满了这个世界，在美国更厉害，各种新派的信仰，新神学信仰，违背圣经的道理太多太多了。我们 在美国牧会的人天天接触到许多这方面的所谓异端的压力，他们会制造许多奇奇怪怪的这种学说理论，都是不可靠的。这件事情我特别在这个电视里面提出来，因为在美国已经形成很大的震撼，但愿在东南亚，特别在我们台湾，不会引起什么太大的影响，因为大家还没注意到这个问题。可是我必须先说明了，这是个异端的信仰，就是说耶稣不会再来，这是异端。我们真理告诉我们说，耶稣必定会来，而且那日子已经近了。至于什么时候到呢？谁也不敢说，因为主持人说那日子那时辰呢，子也不知道，天使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耶稣说连他自己都不晓得，只有上帝知道。所以这点谁如果敢说我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那也是异端。主一定会来是真理，什么时候来不知道，这是真理。如果你乱推测说什么时候来，那也是异端，很危险。所以这件事情我特别很恭敬的奉劝诸位相信圣经的话，因为圣经的话都是真理，是最后的真理，永不改变的真理。我们现在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机会能够为你的真理做见证。今天这个时代邪说异端太多了，充满这个世界，求主分别你的教会为圣，让你的儿女们有一个智慧的心，能够分辨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让我们都活在你真理里面，也为你真理做见证。谢谢主，求你赐福今天收看节目的每一个人都能明白主必再来的是真理。我们反对异端，我们拥护真理，这是我们的立场。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